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，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，寻找失落的军装。
上一集的故事里，杨尔林三人告别了沃克、费斯他们父子，前往定罪山脉，为要寻找传说中下一件神的军装。不过在他们前往的路上，因为逐渐靠近定罪山脉，村落变得越来越难找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村子。在放好行李之后，拉文和李特布又迫不及待地要出去比赛一下，比一比今天谁善事做得比较多，所以就留下杨二林各自出去出任务了。拉文期待地走在这个陌生的新村庄里，心里头想着，
今天又可以增加多少道德点数了呢？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人需要帮助啊。
突然之间，拉文的眼前路口晃过了一个人，这一瞬间瞪大了眼睛，动弹不得。那是一年多前因为躲避债务而抛弃他的叔叔。拉文心里复杂的情绪一瞬间全都涌上心头，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强烈感直冲脑门，他完全无法做出反应，整个人就僵在路上。突然，叔叔无意间一个回头，竟然也看到了拉文。
拉文，是你吗？拉文，真的是你！我终于又见到你了，拉文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拉文直觉地拔腿向后直奔，他只想逃脱，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眼前的叔叔。
拉文，别跑啊，等我。对不起，
叔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但是拉文心中乱七八糟，根本听不进任何声音，他只是卖命地跑，像是遇到了会吃人的妖怪一样。拉文冲回他们租的客房，将房门反锁，不让任何人进来。过去的回忆全都冲向他的心，要淹没他的理智。拉文永远记得那天醒来的早上，家里凌乱不堪，他以为家里遭了小偷，他想要去找叔叔阿姨，却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身影。过了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害怕的自己一个人睡觉，生怕他们不再回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从邻居的谈话中知道了残酷的真相，他被叔叔阿姨抛弃了，他就像垃圾一样被丢掉了。拉文坐在房间的床角，从啜泣突然变为嚎啕大哭，又变成惊恐愤怒的尖叫，好像当年孤独的噩梦又回来找他了。从外面采买回来的杨二林听到拉文在房间里的哭嚎，担心地问
啊，哎呀，拉文，你怎么了？拉文啊，
你不要管我！
拉文直觉的尖叫，拍掉了杨二林的手。这时候的他心里已经混乱到无法分辨前来找他的是爱他的朋友，还是他恐惧的噩梦。而在旁边的杨二林不知道拉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能坐在他的身旁，默默地祷告，陪伴着他。就这样过了好久，拉文终于渐渐地平复了。
拉文，你还好吗？
我看见他了。
你看见谁？
我叔叔。
哦，拉文，
他为什么要来？他为什么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？我已经不想看到他们了，是他们不要我的，为什么还要再出现？
杨二林静静地抱着拉文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陪着他，让他发泄所有的情绪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
拉文，是你对吗？你在里面对吗？我总算找到你住的饭店了，谢天谢地呀！
我知道是你，你来干嘛？你不是已经丢下我这个麻烦了吗？干嘛来还来找我？
没想到门后的那个声音竟然哭了出来。
拉文啊，我错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你啊，我后悔的要命啊，对不起。拉文，是叔叔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爸爸妈妈，请原谅我们吧。
拉文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面对在门外痛哭的叔叔。杨二林看了拉文，紧握住他的手，对拉文说，
让叔叔进来吧，我会陪着你的。
起初拉文有点不太愿意，但是在杨二林身边让他感到一份安全感，好像也因此得到了一股勇气，决定面对心中的恐惧。于是他请杨二林帮他打开房门，只见门外跪着一个拉文原本以为再也看不到的人，他的叔叔。杨二林将叔叔扶了起来，带进了房间。
拉文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一年前我们留下你之后就逃往了别的城市躲债啊，但是没多久你阿姨她竟然背着我外遇，很快的就跟那个男人跑了。当时我抛弃了你，等我自己也被抛弃了，还发现到自己当初多么的狠心啊，竟然将哥哥托付给我的侄女。哎呀，叔叔实在是活该啊，也对不起你啊。
听完叔叔这番话，拉文终于明白了叔叔对他的态度为何有所改变。看着叔叔在自己的面前痛悔，拉文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，只冷冷地对叔叔说，
如果你来找我是要我帮你还债，抱歉，我可是没钱帮你。
我还清了，到了城市我努力日夜加班打三份工啊，在阿姨离开我8个月之后，我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。拉文啊，叔叔绝对不是要找你要钱啊。
那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？
我没连见你，但我偶尔有透过村里的人知道你的消息，直到后来我还清了债务后，总算鼓起了一点勇气回到村子想偷偷见你啊，但你却离开了村子了，村民都说你变成了妖女，跟着一个妖老头走了，一路上我就一直探索着消息，一个村又一个村的找，总算让我又见到你了啊，拉文。
好了，如你所见，你找到了我这个妖女跟那个妖老头了，怎么样，你还要我这个妖女吗？
你不是妖女，你是我的侄女啊，我不会再离开你，不会再抛下你了，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陪在你的身边。
你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说要走就走，要跟就跟呢？你搞乱了我的人生还不够吗？
拉文，我现在不敢要求你原谅叔叔，但你也看到了，你叔叔真的痛改前非了，我请你给他个机会吧。
这算了，随便你了，我要先回房了。
拉文躲进房间后，杨二林跟叔叔展开了一段对话。原来拉文的叔叔名叫陆家，多年前因为一笔生意被骗，导致背负了高额的债务，因此变得脾气暴躁， 常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对待拉文，但如今痛改前非，为过去痛悔不已。过了不久，李特普回来了，正要吹嘘行善的英雄事迹，却看到团队里多了一个脸上挂着泪痕的大叔。杨尔林特别对着李特步解释了一番。就这样，隔天陆家加入了他们前往定罪山脉的行列，跟着他们一起踏上了旅途。一路上，杨尔林把握机会向陆家传讲他们的旅程目的，还有关于神和魔王路西佛、试探妖、神的军装的故事。陆家听得半信半疑，毕竟这杨尔林可是村民口中的妖老头，甚至也是带走拉文的罪魁祸首。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，天色越来越阴暗，人烟也越来越稀少，一股刺鼻的烟硝味却越来越重。终于他们到了定罪山脉，赫然发现有一座宫殿伫立在山脚下。
哇，这里怎么会有一座这么美丽的宫殿啊？
传说中定罪山脉里住着一只拿着上古兵器的妖魔，这宫殿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大家还是不要大意啊。
当他们还在思考要不要进入宫殿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宫廷内传来了一个柔和的声音，呼唤着他们，邀请他们进入宫殿。一行人彼此对看，又看着高耸的定罪山脉和这个宫殿，思考了一下，就决定进入。没想到在宫殿走廊的最里面，竟然看到了一只穿着高贵典雅衣着的母绵羊。
欢迎你们来到公益之殿。
什么？羊竟然会说话？
你就是传说中那个拿着上古兵器的定罪山脉妖魔吗？
我确实也有一件上古兵器，但我不是那只妖魔，我是来帮助你们的。我是守护在这里的守护羊，每个挑战者都被我说话吓到了，但这对你们见过灵界的人来说并不稀奇吧。
守护羊看着拉文，似乎看到了拉文身上隐形的军装，他露出一些讶异的表情，继续说，
女孩，看来你已经得到了救恩的头盔和真理的腰带，真是不简单。那么你们就是要来取下一件军装神器的吧？
没错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这军装一定藏在山顶上，只要我们成功登上定罪山脉就可以得到它了，对吧？
不，那军装就在我后面的房间里，你们可以进去拿，里面所摆放的就是公益的护心镜，但能不能被他选上启动它就看你们的了。
公益的护心镜，那我进去咯。
等一下，我也要进去，这里实在太邪门了，会说话的羊，什么妖魔，什么上古兵器，护心镜，我听不懂啊。我答应我哥哥要来保护我侄女的，所以我不会让他一个人进去的，我要保护他，谁知道那房间门后面是什么，万一里面有危险怎么办？
守护羊看着陆家坚决的态度，就对他和拉文说，
军装持有者，你进去后就会看到公益的护心镜在你眼前，你只要满足公益的条件就能被他选中，剩下的你自己领悟吧。
公益的条件？哎呀，这不是为我安排好的吗？我最近正好加强操练，做了许多好事啊，我一定没问题的。
于是拉文走到了守护羊身后的大门，吸了口气，打开了它，就走了进去。陆家随后跟了进去。 拉文和叔叔一走进门后的走廊，他们立刻感到一股神圣的气氛。进到了最里面的空间，他们看到灯光照着一面墙壁上，挂着一个美丽英勇的战士胸甲，发出圣洁的气息。只是胸甲前好像有一片金属板子挡着。拉文看着胸甲，心想，
要通过工艺的考验才能拥有这呼吸镜，是吧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远在我还没有来到这里之前，你就已经在预备我了，让我学习行善，学习敬虔。我每天都有读古卷5到10章，祷告也至少加起来有1个小时以上，最近也开始每个礼拜禁食2天。我也到处行善，做好见证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感谢神让我有公义的心，不像不信神的人，不像不正直的人，不像会抛弃人的人。希望我已经满足了公义的条件，请将公义的护心镜赐给我吧。
陆家听到拉文这番话，心中更是感到非常羞愧。他心想，
是啊，我就是那抛弃人的人，我实在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甚至不确定你存在，但如果你是真的，就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
突然之间，公义的护心镜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从墙上浮了起来，缓缓地降落在他们中间。拉文心中兴奋不已，期待着护心镜降落在他的身上。但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护心镜竟然飘到了他叔叔陆家的身上，并且自动穿戴在他的胸前。
什么？怎么会？
不可思议啊，公益的护心镜怎么会戴在陆家的身上呢？是不是他搞错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会在这个空间里完成这阶段的任务吗？在门外的雅尔林和李特部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下一集的故事里，让我们继续听下去。